大家来读但书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了受压制的得自由。于是把书卷起来，召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说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哪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哪里去。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他却从他们中间疾行过去了。谢谢神的话语。今天的信息是我们的姚牧师，时间给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是过年的前两天，我在这里可能还是预祝大家真的在新年有一个很愉快很蒙福的新年，盼望我们真的好像这首今天我们等等读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是神自己所赐福的一段的话。我们还是继续在今天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前半段那这里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宣告神国的来临那我们刚刚已经主席帮我们读过了，所以我就不再次的给大家读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就跟着我们一同的来看。有人问，那圣经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我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我在问，那圣经的经文到底，圣经的中心到底有没有？我在读神学的时候，老师问这个问题，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救恩，圣经的中心是救恩。但是他说，这个救恩好像是以我们为中心的，对不对？好像神就是救我们，救了我们怎么样呢？如果圣经的中心是救恩的话，救了我们怎么样？其实救了我们，神不单只是救了我们，神要把我们安置在他的国度的里面。所以救恩虽然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但是可能并不是他最主要的主题。那有人说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也知道 在新约旧约我们都看见耶稣，对不对？特别在在新约就不用讲了，新约都是讲耶稣。旧约的里面有很多的经文，你看见的时候你仿佛看见啊，这个应该是耶稣，我们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的。但是在旧约的这一个的看见其实不是很明显，而且很容易当我们单单在旧约里面我们找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当圣经讲到神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全部，它都是讲到天父。天父在整个的计划的里面，救恩的计划是神国的计划里面，它是最主要的和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是他设计整个的计划。耶稣基督只是来到世界上来执行天父的计划。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如果圣经的中心可能也不单单是耶稣基督，他也是天父，他也是圣灵，所以我们说这个可能也不完全是。我比较同意的是圣经的中心思想是讲到神的国。在旧约的里面，神借着以色列国来彰显他如果在地上要设立一个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在新约的时候，神的国借着耶稣基督真正的来到我们的当中，耶稣要成就救恩，但是最终的耶稣要建立神的国。那些救恩的人得到救恩的人，就是我们能够进神的国的这些的人。如果我们用这个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几卷的福音书，特别头三卷的所谓我们叫做福类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见耶稣一开始的时候都在讲到神的国。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没有过了多久，他就开始了登山宝训，对不对？那登山宝训是什么呢？我告诉你，登山宝训是这位天国的王要向他的子民说明这个我这个国的法律是怎么样的，这是天国的命令。那马可福音你说不是的，马可福音一直在续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马可福音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为什么要强调呢？因为天国是什么？我们以为天国好像是有很抽象的啊，你发现天国没有什么地图啊，在地图上你找不到天国在什么地方啊。你说将来有一天天国会来啊，不是耶稣说天国是现在的。其实天国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权柄今天在地上运行。所以我们能够看见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他教训人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然后他讲话有权柄，然后呢再说怎么样，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一章二十七节。所以鬼也被他的权柄压倒。然后第二章第十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什么权柄啊。耶稣有没有说？耶稣自己说的，人子在地上有什么权柄？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其实这里有很多讲到神自己的权柄，讲到耶稣的权柄。我们能够说天国是什么？天国是神的权柄在人的当中。路加福音今天是在讲的是什么？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想我要说是耶稣宣告神的国来到地上。 在这里他说什么？路加福音在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三本福音书都用不同的角度描写神的国。我想神的国是圣经的中心，如果你去读 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看这个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经文就比较能够清楚一点。耶稣一开始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那我问，那谁是受膏者？在旧约在新约谁是受膏者？受膏者第一个就是先知，有一些的先知是受膏的，有君王是很明显受膏的啊。先知谁受膏了？以利沙，对不对？神说叫以利亚膏以利沙来叫他做先知。然后君王不用说了，大卫、扫罗都是被膏的。那还有祭司亚伦也是被膏的。所以耶稣是那位受膏者。受膏者还有另外一个在现在比较有更多的人了解的，就是基督这个字。基督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所以我们说受膏者就是基督。他不单只是一个老师，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不单只是一个老师，他是神所指定的那一位，可以有权来宣告神国的来临。他的来到就是神国的来到，不是将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说，今天这个经文应验在你们的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是人死了之后才进神国。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你死了就进神的国，没有，今天你就在神的国里面，你还活的时候你就在神的国里面。我想这一个的观念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那个是死了以后的事情，那我希望我这个事情能够 越久越好，对不对？我不希望快点死，我也不希望快点死，虽然我的年龄不轻，但是我说我也不希望快点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神在说他的国今天就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宣告。那神的国来到我们的当中，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施呢？第一个他讲到的就是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你知道穷人在圣经里面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没有财富，没有名利，比较容易听得见，也容易接受。他们听了福音之后，他们能够知道福音是好消息。你知道福音这个字 Gospel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好消息。但是你有的时候你说听见了福音，我也不觉得这个福音有什么好消息，我听了很多次了也没有什么好消息。没有，一个贫穷的人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很容易听见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你知道不单只是耶稣在这里第一句就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一句是什么？有没有考一考大家，有没有人知道登山宝训的第一句是什么？第一个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其实虚心的人，如果你回去查一查，他的意思是贫穷的人有福了。他可能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单单是没有物质的那种的贫穷， 他的贫穷 是一种灵里面的贫穷。在施洗约翰进了监牢，他以为坐牢很快耶稣就来救他，谁知道耶稣没有来救他，他就差一个人去问耶稣，那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基督，如果你是，如果还是我们要等别人。耶稣回答这个来的人，他说什么了？好，你去把所看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最后最重要的，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你说不错，耶稣在他的朋友的当中也有一些有钱的人，比如说撒该，撒该相当有钱，对不对？他是个税吏，相当有钱。但是撒该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得到神的赦免，所以他愿意顺服神，他特别去找耶稣。耶稣说，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就接耶稣回家了。撒该虽然是个有钱的人，但是他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讲到贫穷，我还记得另外一个有钱的人，你记得有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跪着问耶稣一个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对不对？记得这个问题吗？那耶稣就回答了他一轮的律法，他说这些我自小都守了。然后耶稣跟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就是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人听见了之后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悠悠愁，多数的人来找耶稣都是丰丰满满的走，他是悠悠愁愁的走，因为他的钱很多，这些钱把他抓住了，他没有办法放弃。少年的官来找耶稣，耶稣到最后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宝贵，也是非常的叫我们警醒。他说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要容易。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自己是有钱人还是一个穷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的话，我盼望你真正能够学习灵里面贫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耶稣第一个他说到福音要临到贫穷的人，第二个他说到被掳的释放。那你说谁是那些 captive被关起来的人？耶稣好像没有去监牢里面把那些的关起来的人把他放起来，对不对？耶稣他的一生我没有看见在福音书里面有这样子的事情。那到底是什么人呢？我在想可能是第一个，就是可能在那些不公义的制度下受苦的人。你要知道，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有很多不公义的制度，在耶稣的年代有很多很多奴隶，在不公义的制度之下受苦的人。我也想到有谁是被 captive 被掳的，可能是一个上瘾的人。你不要说以前我们有毒瘾，毒瘾的人非常的苦，今天我自己都经历过 上手机的瘾，你们上过？我自己告诉自己，最近我自己告诉自己，我绝对绝对不要这样上这个瘾，要不然的话，我对着太太，她对着我，我们都拿个手机出来，我们两个都不需要讲话，一直看手机看着她就好了。被掳的可能是一个有瘾的上瘾的人，也可能是被罪的习惯捆绑的人。那上瘾不一定是犯罪啊，可能是有点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你看手机不一定是犯罪，但是有些人在习惯被罪的习惯来捆绑。我相信你会看见很多这样子的人。世上有很多人，他不是不想不犯罪，他是没有办法不犯罪，或者有一些是被灵界、被邪灵、被魔鬼他的势力捆绑的人，被鬼附的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赶出很多的鬼。今天你说可能我没有碰见，我告诉你，可能在我们的当中有这样子的事的人啊，可能比我们想象会多。有的时候人家不告诉你啊，不要说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可能有被鬼附的人可能有更多。耶稣要释放这些的人。最后我要说，被各样的罪伤害的人，我发现这个有一样的东西很好玩，就是你自己不一定是犯罪，但是你很多时候有可能你是被一些的罪伤害过。你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人？被人家骗过的人，我一生人什么人都不相信，对不对？你发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被罪捆绑，如果有些人小孩子的时候被他的父母虐待的时候，他可能到他大的时候，他有了孩子，他还会虐待他的儿子。无论是怎么样，罪带给我们的伤害，耶稣说我要释放被掳的。我想圣经讲到被掳的释放，讲到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人没有自由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自由，但是在神国的里面，耶稣要把他们释放出来。接下去他说瞎眼的得到看见。那耶稣在世上真的是最少有两个人我能够记得他叫他能够看得见，可能有三个，两个在马可福音，一个在约翰福音，可能有更多，我不知道。但是瞎眼的也包括那些不知道自己真实状况的人。很多时候你瞎眼不一定是你真正的瞎眼，而是你看不见自己的情况，看不见神在人的当中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是不重要，传福音给你，你觉得这个是一些普通的话。我要特别讲到的就是奇异恩典这首歌，John Newton， 约翰牛顿这个人，他写的这一句话，他说：“前我失上，今我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他以前是一个贩卖奴仆黑奴的人，他以为这样子做很好发财，但是神开了他的眼睛，他就看见原来这个是一个罪，他就不再去 贩卖黑奴，他去做一个牧师，写了这一首《奇异恩典》，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瞎眼惊得看见，我以前是瞎的，现在我能够看见。瞎眼。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记得神对老底家教会讲的这样子的一句话，这是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讲的。他说，你说我是富足的，老底家教会是很有钱的一个教会，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老底家，根据我的了解，他们有一样的东西非常的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就是他们有眼药。老底家的教，老底家的那个地方，它是有出一种的药，是给人家擦眼睛的。这个耶稣真的有点幽默，叫他你要向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因为你看不见。老底家教会以为自己很有钱，但是他是很贫穷。我们当中有钱的人，也有贫穷的人。可能我们无论有钱，无论是贫穷，愿意我们都能够说，我们是看得见，愿意神给我们能够看得见。这一段的话，是神说叫我来说，这是神的喜年。那我今天刚刚是新年之前，我也盼望明年，不要说明年，2026年，明年马年是不是是喜年就好了。我不知道犹太人的喜年是什么时候，我知道犹太人的喜年是利未记25章里面讲到的，每49年有一次，每7年有一年是安息年，然后每7个7年就是49年，有一年叫做喜年。那个喜年是怎么样的呢？喜年第一样的东西呢，就是你如果欠债，你被赦免；如果你是做奴隶的，你不是一生做奴隶，你是在喜年你会得到自由。如果你是因为穷，你的土地卖了给人家，喜年这一年这个土地要还给你，这个家可以重新开始。耶稣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怎么样？是罪债被涂抹，被掳的受压制的被释放，破碎的人可以重新开始，流离的人可以回到神的家中。我心里面在想象这样子的一个国，你要不要在这个当中？我想起以赛亚书9章7节那边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稣在神国的里面他要做的事。有的时候我要问，这对你是不是个好消息啊？应该是吧。啊，如果你是那个经济上受亏损的，不一定啊。如果你去年买了个奴隶，今年你安息年你要把它拿走，喜年你要把它放走， 去年我借了10万块给他，今年这个债要免去。可能你受了一些的损失，你会觉得这个喜年不大好。但是我告诉你，你自己问自己一下，你是不是愿意在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特事的一个国家里面，神的国里面来生活呢？他以公平公义来统治他的国，我相信这个是神在人的当中，他给人看见神的国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国，是一个喜年的神的国，是一个能够叫我们的罪被涂抹，我们被掳的能够释放，破碎的人可以重新的开始，流离的人可以重新的回到上帝的家中。我想这一个是喜年，耶稣说喜年真正的意义。可能你会问，那跟我有没有关系？你是不是一个贫穷的人？我刚刚问过几次，如果不是的话，你要为神所给你的一些丰盛你感谢神。但是我要说，可能你更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属灵上贫穷的人？我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真正的状况其实是贫穷的？原来我这些钱在神的眼中也不算的什么。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要得到耶稣，得到越多越好。你是不是一个被掳的人？是不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可能你被一些的罪捆绑，没有自由。可能你曾经被一些的罪伤害过，常常你的里面充满了苦毒。你有这样子的人吗？在一些事上，可能你有一些的瘾，觉得很羞耻，怎么我变了这样子的一个人？耶稣说，被掳的得释放。还要问的就是，你属灵的眼光到底是怎么样？你能不能够看见真正什么东西是美好的？能不能够看见神在你的身上叫你，叫他的旨意本来就是叫你得到好处？哦，很多的人说，我不想相信耶稣，因为相信了耶稣，这些事物就我不能够做了。我说你不要这样子看，什么是能够做，什么是不能够做。你要知道，神要你做的事情永远是一个他认为对你有好的事情。等于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对孩子有一些的要求，永远是为他好。我希望不是为你好。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是这样子的。当耶稣宣告神国的来临，就是要我们脱离一切，他这是他宣布的喜年。还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天国是将来还是现在？刚刚已经讲过了，天国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这个话来说，应该说耶稣说天国从今天就开始了。但是耶稣又讲过另外一句话，天国又好像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然后呢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 来了，马太福音25章，好像这个天国现在已经到了，但是好像这个天国在将来还要到。那你说这个糊涂了，到底是现在还是将来？我告诉你，现在神的国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价值观里面。当你自己按照天国里面的命令，天国里面他各样的特质来过你的生活的时候，天国就在你的心里面成为真实。当你的价值观变成了天国的价值观，你就是天国的代表。但是有一天，耶稣已经，有一天耶稣要完来到，到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再说好像是隐藏的，我的隔壁那个不是天国的人。到时候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都是天国的底下。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两个，现在天国已经来到，将来天国要来到，更全面的来到。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欢迎天国来临吗？我就想到有一些的故事，在某个教会有个新朋友来到，他过去曾经加入个黑社会，也做过瘾君子，他坐过牢，说话非常的粗，穿的衣服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今天穿大家都穿得很好。教会就有人就说，哎呀，这些人来教会到底怎么办？会不会如果他有孩子的话，我的孩子要不要跟他的孩子玩？你会这样子想。但是我也认识过这样子的弟兄，他的生命真正的改变。他不单只是生命改变，他里面的那些的罪恶，他能够真正的显露，神赦免了他。反而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最有资格的人，可能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在批评这个人在教会到底是不是我们要的，那个人是不是我们要的，这个人好像有点这个问题。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天国不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没有活出天国的责任。还有下面有一个故事，我不敢说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但是我听了很多次不同的人讲，我想可能他有一定的真实的的因素在后面，就是讲到印度的国父甘地。印度的国父甘地呢，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在南非。他在南非的时候呢，他曾经考虑过基督教是不是一个看耶稣基督讲的基督教，会不会是一个可以解决他印度这些的所谓 caste system 那些不同阶层的那个的制度。他考虑过这个东西，但是有一天他说要去教会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有一天他去了教会，很不幸他去了一个白人的教会。你知道当时的南非白人黑人分得很清楚，他是一个黑黑的人，他去了，有一位长老来在门口看见他，他说我们这里，他就问他的问题。这个长老说，我们这里不合你的，你不要来我们这里，你 你还是去跟你们这一批的人在一起好了。但地说，原来在基督教里面也是有这些的分类的，那我倒不如还是继续的相信我的印度教。所以他以后就基督就没有再对基督教有任何的盼望，或者是有任何讲到基督教的时候。我想到这一些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真正是不是欢迎天国的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些贫穷人来到，那些瞎眼的人来到，那些被掳的人来到。哦，我以为都是穿得很光鲜的那些人来到，不一定哦。我们继续的看下去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我不知道你知道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那一开始他讲的话呢，这一批人对耶稣讲的话呢，其实相当的友善的。但是有人开始讲，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一句话其实一个是充满敌意的一句话。哦，他就是约瑟的儿子嘛，我们都认识了，约瑟我们都认识，认识他很久了，他在这里长大没有什么特别。你知道耶稣在30岁之前，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南将水变酒，对不对？那时候他大概30岁。耶稣30岁之前没有行过神迹，所以看起来他大概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甚至我们可以相信，在约瑟那个时候，耶稣出来的时候，约瑟已经死了。这个耶稣也没有医治约瑟啊，自己的爸爸没有医治。好像他们也看见，他们希望他们听见过这个耶稣起先去了加百农，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他说，哎，你过来我们这里啊，你过来，你来了拿撒勒，你是拿撒勒人，你在我们的当中也行一些神迹给我们看看嘛。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人就开始有很多其他的意见。那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那我想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就在他们当中行一些神迹好了嘛，给他们看见我是多么的厉害，对不对？耶稣拒绝这样子做。耶稣拒绝。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明明耶稣可以做一些事情表示他的身份的时候，他都拒绝的。他拒绝自己成为一个神迹的机器，他拒绝被人的期望来控制他。你知道这个很重要。众人对耶稣有期望，有一天耶稣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耶稣会上十字架？是因为众人对他的期望他没有满足，也是因为他建立神的国一定要上十字架。耶稣拒绝让别人的期望来控制他，耶稣不要被人家掌控。其实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神迹，耶稣到了拿撒勒，他宣布神国的来临。你说哪一个比较更重要？我说两个都重要，但是讲得明的那个可能更重要，因为他在加百农行很多神迹，很多人不一定知道是什么意义， 直到有一天他在拿撒勒他说到神的国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义。所以耶稣其实没有亏待拿撒勒，他做的事情跟在加百农同样的重要。我们接下来我想我尽量的快一点讲啊。接下来耶稣讲到两个外邦人，可能我们当中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那个故事，因为在以利亚的那个时候3年半没有下雨，这个是耶稣讲的。然后呢，以利亚呢一开始呢神就叫他坐在一个溪水旁边来喝水，吩咐一个乌鸦来带东西给他吃。慢慢呢，这个溪水呢也干了，神就叫以利亚到西顿的一个寡妇。你要知道，你读西顿，你就觉得啊，这个地方是到底是什么地方？西顿不在耶路，不在以色列的国家的这个境内，西顿在外面。耶稣就叫西顿的一个寡妇，不是耶稣就叫，神就叫以利亚去找西顿的一个寡妇。然后在这个寡妇的当中，我想可能最少是生活了2年吧，我很难，圣经没有真正的仔细说他在那边有多久。耶稣就说，你看在以色列的境内有很多寡妇，但是这些寡妇都没有，神都没有叫以利亚去找他们，以利亚只是去找了西顿。找了西顿这个寡妇有什么特色？因为他找到这个西顿这个寡妇的时候，这个寡妇说，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这一点的面，我把它做了饼，我就跟我的儿子吃了，吃了之后死就死吧。耶稣说，不是，以利亚说，在坛里面的面粉必定不会减少，就是在新约五饼二鱼的神迹，其实在旧约已经行过，就是以利亚在这个寡妇的身上行过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面粉没有减少，它不断的能够生出来，不断的生出来，以至于能够给他们一家吃饱。这个寡妇，她的孩子跟以利亚，三个人吃饱。那天也讲到叙利亚的乃曼，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都读过这一段的经文。乃曼是一个大将军，是叙利亚的一个大将军，他患上了麻风病。那麻风病的时候，他就想要得到医治。在他的家里有一个小女孩是被掳过来的，被从以色列被掳过来的。他告诉这个小女孩，告诉她的祖母，就是乃曼的妻子，说你去找撒玛利亚的一个先知，他一定能够医好。这个故事到最后，乃曼去找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起先相当的难过，后来他知道有以利沙，以利沙来到这个当中，以利沙其实没有真正的去见乃曼，以利沙这个他也相当的厉害，他只叫他的仆人去找乃曼，他说你要在约旦河当中洗澡7次就好了。乃曼起先有点愤怒， 我们叙利亚的水要比你们好，在你们的约旦河里面洗澡有什么东西？结果莱曼还是听了这话，就在约旦河里面洗澡，洗澡洗了七次，可能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没有好。如果是我洗了四次都没有好，我就开始说这个大概不行的了，我就开始走。但是他洗了七次，到最后你就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皮肤就好了。我想这个故事可能我们如果读圣经读熟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你是没有读过旧约圣经的话，你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故事。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耶稣说到两个外邦人，一个是在西顿的一个寡妇，一个是叙利亚的莱曼。他在以色列的井里面有很多的寡妇，以利亚没有去。在以色列的井里面有很多人是有麻风病，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医治。我觉得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犹太人，你不就会得到任何的优待？你不要以为你住在拿撒勒，就一定会看见更多的神迹。神的恩典特别会临到那个不配的人，就是那些愿意谦卑顺服神的人。这个的寡妇乃曼，虽然他们有不幸的一些的行为，其实他们的内心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他们得到医治。我想耶稣特别讲到这外邦人，我心里面说他一定在预言，他一定是给当时听的人知道，有一天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有一天神的恩典不单只是犹太人，犹太人甚至没有得到任何的优待。他们的优待就是他们预先听见耶稣是犹太人，但是外邦人的得救是耶稣在这里预言的。我相信这个就是耶稣宣告神国的真正的意思。他看重的是那个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神的国就是这些人。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想一想天国跟我有什么关系。神的心意就是神今天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叫人不单相信他，也顺服他的权柄，看见神的良善、神的美好、神叫人喜乐的旨意，他要我们看得见。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生活在捆绑，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这样子觉得，觉得没有自由，看不见人生的方向。转眼看神的国，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寻找的。我深深的相信神的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单只要经历神国的真实，就是神，我们就是神国的使者，要把他带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群体。我刚刚已经讲过，如果你的心是在遵行神的话，如果你的价值观是天国的价值观，其实神的国就在你的里面。 当你去走到不同的社群、不同的群体的时候，你就把天国带到这个群体的当中。盼望这是你跟我能够做到、能够会去做的事情。最后，我想我的问题是，谁愿意为着神的国来奉献自己，愿意为着这个天国，我们自己能够不单止自己就活着一个神国的生命，而且我们能够把神的国带到我们的周围。我想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主啊，你宣布了神的国，你宣布了我们你在我们的当中。今天当天你的国就在那个地方就实现出来。你要那个贫穷的人得到，你要那个被掳的人得到，你要那个瞎眼的人得到，你要那个真的是不配的人得到，反而是那些富足的、那些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他们会忽略了，他们看不见这个好消息。帮助我们能够看得见福音的好消息，帮助我们能够活在天国的里面，也帮助我们无论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把天国就在那个地方来彰显出来。主，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每一位。在新的一年，我们盼望真的是一个喜年，就是一个你自己的恩典丰丰富富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彰显的这样子的一年。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